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大
大
中文。
好，我们大叔又跟大家见面了。经过了这么长的假期，然后又经过这么长的时间，那大家都知道哦，我们这个春节放假一个星期。我是整个春节都在家里晃了哦，宅男。
我这边没有家人，所以我就正好我们这个对西汉语专业有一个星期的春节假期，所以我就抓紧这个假期出去玩了一圈。
去哪里玩？
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Ben叔这一趟春节到底去了哪儿，然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对，来。
对啊，我一般去一个地方就是打开一个买票的软件，看一看哪儿的机票最便宜，又是没去过的地方，所以我就发现波兰的机票蛮便宜的，然后我就去波兰，就在那边待了5天，然后去斯洛伐克半天，然后维也纳1天飞回来。然后去之前我就觉得毕竟是到一个新的国家嘛，那最好还是学一
点
点当地话，对吧？
对，我们现在来考一考
Ben
叔当地话。
波兰话的你好怎么说？
对啊，
Cześć，
也蛮好记的，
但我不知道发的准不准啊。然后他们的谢谢很有意思，那个谢谢就是有一个腔调在里边是辛苦耶，
辛苦耶，
辛苦耶，
对，
好像韩国，好像韩语哦，辛苦耶，
对啊，就是有一个调调在里边，就说出来不太像我本人的声音，对吧？就是辛苦耶，
辛苦耶，
对，像个女性的声音，
对对对对对。
Ben叔，你这一趟去是不是一个人去嘛？对不对？
对，我是跟两个同学一起去的。三个人的话，就是比如我们租一个民宿 Airbnb 的地方的话，会便宜一点。
你刚刚提到你就学了一点波兰语，因为我知道波兰语这个语言它和就是英语他们其实差别挺大的。就是你到当地的话，有没有这个受语言环境的这个困扰问题？就只说英语就行吗？还是？
那我先这么介绍一下吧，因为我去之前我就想我是一个语言老师，然后我有很多学生在找到我的时候我问他们你的中文水平什么样的，他们说我没有上过课，我都是自己用 Duolingo 啊，或者 Duolingo 差不多的这种 APP 学的中文。所以我就这次我去波兰以前我就想，我也想体验一下，就是我波兰语是零基础，我可不可以试一试用这些 APP 学一下。所以我就在飞机上3个小时我提前就是下载好这些课程在飞机上就看。
你是就是在飞机上才开始学？
对，
我还以为你提前多久开始学。
所以是零基础，零基础的Ben叔目前的状态是波兰语零基础。
对，
上了飞机之后在这个旅程中使用 APP 来学习波兰语，
大概学了7-8课吧。这样
好，学了这3个小时内学了7-8课。
对，
那这个过程中这个Ben叔评价一下这个过程，你觉得好不好学，或者是这样的 APP 真的是有效的吗？
对啊对啊，
就这样的 APP 首先来说就是它还是他们有在考虑到初学者的兴趣，因为他们就是在选择话题的时候基本上前面这些课都是关于问好，介绍你的名字，然后很高兴认识你，还有就是说谢谢啊，买东西啊，这种比较
基本的
生存的这个语言类。我就在飞机上学的时候就发现可能有一些句子吧，就是可能对我来说没用，但是他教给你，你又不能跳过去，就是他在课程里安排什么你就必须学什么。
对，
比如他教你辛苦耶，他也教你辛苦吧，就辛苦的话是谢谢，但是是跟好朋友之间说谢谢，
比较口语的。
对，
那
没有机会用到，没有机会，
我肯定用不到这种。
对，
但你不学的话你又完不成这课，所以感觉就是有一种强迫性，可能学一些你不想学的东西另外就是我还学了那个一般都会学你好嘛，对吧？问好所以这个我看一下，小超是Yakshimash 就你好吗？
Yakshimash
然后我在去之前我就在那个手机上我就找了一个那个 Instagram 的粉丝，我知道他是波兰人，
嗯，
我就发给他一条语音，我说 Yakshimash，然后他回复我说，
你好，
你这个，他说你这个吧，就是英语翻译过来的，在日常生活中，他们
不
太这么说
啊，
就感觉是为了这个表达 How are you， 然后硬翻译过来
的
这句，
然
后他就
像中国人说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啊，就是这种类型。
对，就可能
你
好
吗，或者你身体好吗，那种感觉。
对，就所以他就教我，他说你应该说操他妈，
真的吗？真的这么亲切吗？操他妈，真的吗？
操他妈，操他妈，
哦，操他妈！
他说完之后吓我一跳，真的，我跟你们的反应一下，我以为他跟我开玩笑呢，因为他生活在中国，然后我以为他，我就说你是开玩笑吗？你想让我就是你逗我，想让我骂别人
骂
他妈吗？
对对对。
结果不是，这个就是他们说怎么用那个、
啊、我突然觉得波兰语好亲切哦，操他母，
对，操他
母，
操他母，
操他母，
我就很害羞，不太敢说这个
啊，要我一定成天挂在嘴上的操他母。
然后我在飞机上就学了好久，学了好久之后下飞机，我就是叫了一辆那个 Uber， 就是。我就是憋了好长时间嘛，我因为我在飞机上学了、这个、
学了
需要输出
叫什么名字，
蓄势待发，准备、
这个、
准备要用 CI 了。
Yakmashna imie， 然后这个就是你叫什么名字，然后我又说啊，这个 Yetsim Benfang 啊，我是 Benfang， Miwomi 啊，很高兴认识你、我就是自己背这几句话，然后背了好多遍。然后等我叫到车，上了车之后，我就开始练了嘛，我就对着这个人，我就说啊、你好，我叫奔放，你叫什么名字？然后那个人回了一句，我听不懂波兰语。
啊？
那他是哪里
人？所以他不是波兰人的司机，他是其他国
家的。对，他是印度人，然后他用英语说啊、I don't speak Polish。然后我就觉得
赶快换一辆车吧。
本来就是满心欢喜，觉得哦，我说出来了，语调也是对的，又这么流利，感觉挺完美的。
哦，
然后
想不到
准备要接受赞赏了，没有想到是个印度，
没想到印度。然后这个，而且他特别有意思，他说他已经在这个国家住了8年了
啊，
但是他连你好吗，就是你叫什么名字这样的。最基本的波兰语都不会，
可能平常用英文就可以沟通了、okay、
对，然后他告诉我说在华沙就是基本上大家都
英文可以，
都是可以用英文交流、哦、对。
那这个Ben叔、你给我们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是你成功输出波兰语、然后波兰人的反应是什么。
好的啊，这个也算半成功吧，因为在酒店入住的时候，我就跟他说，金库耶米沃米，然后我说谢谢他，然后他回一个，他用英语回我说，就是 You're welcome，
好气馁哦，
但是起码我知道听懂了，不然他不会说 You're welcome 这样。
可是这样很不
好气人哦，
让人很对呀、啊，很气人的。学了3小时，结果用不上。
对，就发现好像学一门语言还是不能停在那个最开始
的
阶段。
嗯，
就别人听了之后就觉得你肯定只会说这几句，也不打算真的认真的回复你。
那
也
是，
他也不可能跟你深谈，所以不如就用 You're welcome 就好了。
对，然后有时候买东西我说这个金库爷爷，有人不太理我，或者我去换钱的时候换完钱人家就笑笑，然后也没打算跟我交流。
所以其实你整个旅程是没有机会用到波兰语的，
就是可能说的都是不需要回应的，就是谢谢啊这样的。
所以这个在使用 APP 学习一门零基础的语言的话，Ben叔给个评价吧，你觉得效果怎么样，好不好？实际上像你这样子去旅行大概一个星期，然后这样子临阵磨枪这样子学习语言，你觉得用 APP 的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如果它是这个，不是这个机器人的声音，是真人的声音的话，我觉得可以按照它这个模仿一下语调是不错的。如果我可能用 Google Translate 来翻的话，它用那个 AI 的声音，我觉得不是正宗的。
对，
然后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东西不是我想学的，但是它硬推给我，或者是它学的这些句子是比较机械性的那种，就是感觉日常生活中用不到的话，反而就是起到一个打压积极性的效果。
所以这个。我觉得 App 可能很多 App 可能它用的日常用语或生存用语，可能也是从英文直接翻过来的。我觉得也蛮
可
有
能还
可
是要跟那个，这个母语者来聊一聊，到底是不是这么
怎
说，
么
不
说？
然
对，
的
我
话
觉
会
得
蛮
就
尴
除了这
尬
些
的，有
打
时
招
候。
呼的话，其实要学一些比较有应用场景的东西。比如说，我儿子最近不是那个，我们年前出去玩了一趟，然后和我岳父岳母啊一起去嘛，他们说是陕西话，说的比较多一点。我儿子就和他们听着听着就说会学会了一些话，那个时候在一个场景用到了，比如说他们在说话有点小吵架，我儿子就说宝吵宝舍话嘞， 宝吵，宝吵，宝舍，
就不要吵
哦，应
了，
该
是
是不
吗？
是要宝舍嘞，宝舍嘞就不要说了， 宝
就
舍
像
嘞
你们不
啊，
要
不
说
要
话
说
了，
嘞
不要
啊，
说了，就是它有一个应用
宝
场景，
舍
它
嘞，
用到了这个东西就
对，
有用的，我觉得这个可能应该学一些真的在实际生活中真的有
对，
用的东西， 买
能
东
用
西
的
的
东
时
西。
候，对啊，可能数字啊，怎么说价格
对
啊
这
什么的，
个，我真的认同灿叔啦。你比如说来台湾，如果你会讲几句这个闽南语的话，哇，那真的大家，特别是乡下的人，或你去夜市，你用你如果你突然用台语跟人家说话，人家会让你会你会让人家觉得很亲切，然后呢会跟你多攀谈，甚至会算你便东西算你便宜一点。所以我觉得可能你要会的是那种真的让人听得很亲切，比如说你吃了东西，你用闽南话说“真好食
金
”，
猴
很好
甲
吃。
啊，好
哦，
好
那他
吃。
就觉得你用的是闽南语，很亲切。再来就是你赞美他的东西好吃，这个可能就会比谢谢更有用好几倍，对不对？哦，所以我觉得更适用在那个场景上，我觉得那样的学习会比较有效果一点。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用 App 这个临时抱佛脚这种方式，我觉得也要看
临
国
时抱
家啦。
佛脚可以，对，但是如果要让他培养出来一个你持续不断学下去的兴趣的话，我觉得有点难。可
有点
能
难，
如果没有得到好的反馈，或者人家觉得你说的不自然，那我觉得还是可能试试别
你
的方
会，
法吧。
对，我觉得可能最终还是要跟母语者交流了，就是最好你的老师或者你学习的对象是母语者，他才能告诉你这个 App 上告诉你的这个说法现在还有没有在用，或者是会不会有一些冒犯性存在，所以最终还是要跟母语者学习，我觉
对
得。
啊，我们就很难确信这个草他们到底是能不能用。草
草
他
汤
们
姆，我永远不会忘记耶，草汤姆，哇，太棒！我好喜欢波兰语，草汤姆。好，那这个变叔，我们就回到你的旅程吧。
好，
那这个变叔，你在这个波兰待了几天？3天4天嘛，是不是？
我在华沙待了一天，然后去克拉科夫。克拉科夫待了2天，克拉科夫很重要的地方，因为它
二战
有
的
这
时候
个
就
集
是，
中营，对
哦，
吧？
对，二战集中营，对。那边叔，我想聊一下，因为现在战争的影响，波兰现在的物价状况是怎么样？
哎，
有
很
贵
有
还是
意
便宜？
思。虽然它是欧盟的一个成员国，但是波兰是用自己的货币啊。
波兰币。
他们的物价的话挺便宜的，比如说。打车的话超便宜，打车30公里吧，就25波兰币这样，25波兰币，可能是4欧元不得30块钱左右吧，人民币，
那便宜30公里，
那很便宜
很
了，
便宜，三十
三十
公里，
公里耶，
对
三十
啊，
公里耶，对啊，哇，这么
所
便宜啊，
以我还蛮吃惊的，对，后面就是坐车去斯洛伐克。
直接去
斯洛
斯拉
伐
伐
克
克
首
了，
都，布拉迪斯拉发，
这名字好
这两
长
个
啊，
女孩给他们的家人打电话，我们刚好就是春节，除夕那晚上到了布拉迪斯拉发，这两个女孩给他们的家人打电话，然后他们家人说：“你们在哪儿呢？”他们说：“布拉迪斯拉发。”然后 家里的亲戚都傻了。
对，一定会的。怎么在这种地
啊？
怎么在这么远
的地方？那是哪儿？然后他说斯洛伐克。然后我觉得咱们国内的人基本都不太知道这些国家，
没听过这个国家。
对啊，
听过国家了，但是没有听过他们的首都了。
对。
想要跟着大叔们一起学中文吗？那就加入我们，成为大叔们的肉吧。你可以是小鲜肉，可以是小咸肉，可以是小鲜肉，还可以是小鲜肉，不同的肉，不同的福利，额外视频，播客精选词汇例句，大叔故事文本词汇表，还有每周和大叔们的见面会，不见不散。
那后来就去了维也纳。
嗯，对，
奥地利吧，维也纳在奥地利嘛，
在奥地利。对啊，维也纳的话，
维也纳其实我没有去过，但是我可以想象，因为维也纳是音乐之都嘛，
嗯、
对
那个文化，
对，我们去了那个
金色大厅，
那个金色大厅啊、嗯，这个蛮逗的、嗯，因为我去之前我就问这两个女孩，我说咱们到维也纳得听一下当天晚上金色大厅的演出吧，
嗯嗯，
他、
嗯、
们跟我说不行，太贵了，不进去，
嗯，
然后等我们晚上路过金色大厅的时候，我说那。你们不过去的话，我们景点也逛完了，那我进去吧，嗯、你们先回家。
在外面、
啊。然后他说：“嗯、啊，我们也要进去。
什
么”然后我们
他们、
啊，我们就现场排队买票，不然的话，网上买票就直接可以进去了啊、
哦，
也没有比较贵，所以我们就买了一个最便宜的坐票。
嗯
嗯，但是没想到这个坐票的位置非常非常的尴尬，
多尴尬，
就是。这个位置是在这个演出的舞台上面，这个舞台的中间是这个交响乐的这个乐团在中间，
对，
但是他们在这个交响乐团的两边放了一边放28椅子
啊
，OK，
所以等于说我们跟他们一样，就是坐在他们交响乐团的旁边。然后台下的观众
就看着你们，
二楼的观众、
啊、
还有正对面的观众，所有的人都在瞅着我们，而且我们
很好啊，
好，
而且我是
好、啊、
不好、
就是、
我是第一个到的、
啊、
我是第一个到的、啊、然后那个乐团都没有人、
啊、
舞台上也没有人、啊、然后那个有
在想位置有没有坐错了，
工作人员就说、啊、你坐那儿坐那儿坐那儿、
嗯、
我看那么多人都在瞅着我，不好意思坐
啊，
那他就一直强硬的让我坐，那我就坐下了。然后所有的人进来都看金色大厅，好漂亮啊，都拿出手机照。
嗯、
我觉得他们照片里都有我在
都有你
前面，
那
很
好啊，没有，而且你可以就近看到表演的人啊，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啊嗯。
对对对，我看着他们的屁股，就是他们站在这儿，
啊、
我看着他。
你怎么？
我可以看见那个吹，我看他们吹。吹那个吹奏乐器的人，对、
嗯、
他们那个吹奏的中间要把那个、
啊、
那个
口水甩
拔出来是吗？
对，把那个东西拔出来，然后
甩一甩，
然后再放进去。
哦，哎，那这个很难得的体验呢。
对、
啊、
对对对对，就没有想到坐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但是还挺好玩的。
那、
嗯、
你听了什么呀？我记得、
嗯、
哦，对、
嗯，
他们新年音乐会的时候才有那什么蓝色多瑙河之类的、
嗯。我真不知道我听的是什么。
嗯，
因为他们在卖一个小的宣传册，他说如果你想知道你听的是什么，你必须
要
花，你要
买那个
3-4欧呢，四欧你就买那么几页纸，然后给你介绍一下你今晚听的是什么，
不然就是管他就听
我就觉得蛮好听的，就算了吧，就不管。
那这个演奏的长度大概是多长？
啊，我觉得很值票价。
嗯，
就是我们买的那个座位是25欧元，
嗯，
然后听了2个多小时。
哦，
那也是
25欧。
就中场的时候，我们以为已经结束了，
嗯、
我们三个都已经那个出门
了，
然后发现怎么别人都没走，别人都在门口抽烟呢、
啊，
或者聊天什么的。
就是还有第二，
我又回去问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说啊，我们休息20分钟，后面还有。
哦，
然后又回去听了1个多小时。
当然是很有名的一个演奏厅，然后是一个很时间比较长的演奏会，25欧是可以的。
你又坐在这个乐器的旁边，我觉得还
然后那甩口水这样，
对，还
比较好的体验，
因为你能看清楚他们的表情。
对，我觉得这种体验，要是我会很喜欢，就坐在乐队旁边，那多好、啊。
对，可以的，但是你旁边有人不错。但是我开始是一个人。
因为你去这个维也纳音乐之都嘛，非常有名，所以一定肯定是要去体验这种音乐的飨宴、对不对？
但是我如果有朋友要来维也纳，或者可能到很多欧洲国家的话，我想就是给大家一些旅行的建议。就是在比如说在维也纳或者在很多地方，如果你坐地铁或者是坐火车的话，你直接就可以进到站台里边，不需要没有人检票。你自己买票之后，你反而自己要去找那个检票的机器，
检票的机器
让他打一个时间，不然的话，你虽然你买票了，但是如果你没有在机器里打时间的话，可能抓住你要罚款的，而且罚款一次要罚
好几倍，
几百欧元，对，100欧元左右。
欧洲都这样子。我去德国的时候，你去买票，他也没有人查票，但是他。虽然他没有人查票，但是只要你被抓到，要罚10倍的，
对，
票价10倍，对，
就是买票是一方面，还得检票，自己检票啊、嗯。但是我这次很惨，就是在维也纳的时候，我差一点就错过了回巴塞罗那的飞机。
对对对，
维也纳的那个火车票有一点问题。第一，它的机器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买去机场的火车的时候。我已经11点到那个位置，他卖我10点和10点半的票，就已经是11点了，他卖我之前的票，所以一头雾水，我也不知道问哪个工作人员，我就只能问路人，他们说啊，你随便买就可以。买好票之后，我就按照那个屏幕上站台的标注的站台，然后我就到了那个站台，我就开始等火车，然后那个站台吧，只有一个屏幕。屏幕上只有一列火车，就是我要去机场的那列火车。
对，
等到了那个时间，在那个站台来了一辆火车，就是刚好是火车出发的时间、
那
我就理所当然的认为，在这个站台，这个屏幕上唯一的火车就应该是到机场的那个火车。所以我们三个就上了火车。上了火车之后，我们就是。本来应该15分钟就到了，但是等了20分钟，这个火车还在开。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有一点不对，
有急了，对不对？
看一下地图，发现我们已经不在奥地利了，已经又回到匈牙利了，就已经到另外一个国家了。结果发现就是看了一下那个屏幕，发现屏幕没有我们要到的那一站。只是显示终点是布达佩斯。所以我们发现就是。我们已经就是坐错了火车。这个怎么办呢？我们就想找一个最近的地方下去，然后打车回来。但是发现最近的一站在44分之后才可以停车。就基本上就给我们会拉到一个超级远的地方。
对呀、
对
呀、对呀、那怎么办呢？
那就赶紧，我就是因为小的城市它也没有 Uber 啊，没有这种。打车软件，所以就只能找当地的，我就找一下那个停车的那个地名，所以我就找当地的那个出租车公司的电话。结果打过去之后，他们不说英语啊，匈牙利的那个出租车公司。还好就是最后我听懂他说 WhatsApp 就是这边的聊天的软件。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通过 WhatsApp 联系，然后确定他用翻译软件嘛，就确定好了我们火车到的时间，然后确定好价格，我们一到之后就打那个车就回来了。
幸好还赶，
非常赶呢、
特别特别赶，就是如果我们再晚10分钟就赶不上了，就还好，我们走机场快速通道啊，然后一路小跑。就终于就是有惊无险赶上回来的飞机，
不然你如果飞机没赶上非常麻烦，因为机票都订好了。
你比较镇定啊，那当个时候能想到该怎么做，
两个小女孩都已经吓到昏倒了吧
对，他们两个就是在出租车上
急到不知所措，
他们不说英语，他们说哎，怎么说快点，怎么说快点。我说他已经知道要快一点了，但是他们俩还是对那个出租车司机说快点快点快点 f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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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有一个女孩，就是她紧张嘛，她就一直大喘气，就这样然后那个司机就很紧张，我就感觉到那个
司机的压力，
司机的压力，
对，我的压力也很大，就感觉那个发动机就是特别快的速度啊，然后一直在震动啊，就觉得他真的很努力，
最
后
赶上
了，
运气
拉到了，对对对对。因为这个本来我那天跟Ben叔约在机场要直播，他就跟我说他搭错火车了，然后我就说你赶快把你的事处理好，我自己直播就好了，因为你没赶上飞机非常麻烦，是很多事情要这样。
我查了一下当天的
票是这样，
对，我查了当天其他的飞机，就是飞回来的话要300欧元啊，所以就当天临时买就贵得不得了。
之前买多少钱？
之前买是40欧元，
差这么多啊！
哇，差
对啊，差很多，
差快十倍了耶！哇，
对啊，
这个好夸张哦。
因为600欧元我都可以飞中国往返了。提醒大家，就是一定在这边坐火车，
要
有时候找不到工作人员，一定要自己反复的核对啊。
对对，
即使是他时间规定的是这个时间，可能晚2分钟来。就是没有那么准时啊，他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精确。他说42发车，我在42在那儿就来了这么一辆火车，我就觉得是他，那就上车之后还是要好好核对一下，不然就
对，就是你可能要重复确认你到站的地方跟你票上的是一样的。
对，
就是就进那个车厢之前也没人看票，也没有人什么都
没有人看，你就自己上去自己坐啊。
对，欧洲都没有人看票的。都是自己要去核对的。
反而在波兰他会给你写好这个座位号啊，然后你就到那个哪个车厢哪个座位号去坐。西班牙也是这样。但我坐这个匈牙利的这个还有这个奥地利的这个火车，就是你去2等座1等座随便选就行，哪有空你就坐哪儿。
看来这个东欧之旅还蛮有意思。其实这个奥地利算中欧了啦，但是波兰算是东欧。所以我觉得中欧跟东欧的整个文化特色好像跟西欧南欧又有很大的不同，所以的确有机会应该是去东欧中欧去旅游一下，我觉得那个体验会很不一样。对
对啊，可能还是就是要认识当地人，可能还是要学一些当地的语言。
你像Ben叔，你上次去埃及就是唐华对不对，带着你嘛，那
体验很不一样，
体验就会比较对比较完整，然后呢沟通上也问题不会太大。那如果是自己去旅行的话，那真的一方面经验要很充足，那二方面如果有当地人带的话，你会玩到更多更经典更好玩的地方。
对、
所以这个就证明我们大叔中文一定要变得更有名，学生更多，然后我们要去哪里旅行的时候，我们要预先告知，我要去波兰，一堆波兰的学生说我找我找我，
对 对, 对，
我们就有导游了。
所以同学们要留言告诉我们哪里啊，你想邀请大叔们去看看。
Ben叔还没有定好下一次要去哪个国家，赶快自我推荐一下，然后你或许就得到大奖了，有机会跟Ben叔一起在你的国家旅行。哇，
对，就是当游客还是挺无聊的。
对对对对对，不用钱，
能跟当地人。
对对
对
对，Ben叔还会请客，
交流，
哎，
对，
Ben叔还会请你哦。像上次这个，上次唐华就是Ben叔招待的嘛，是不是？
对对对，
是这样吗？
对对对
对
对
啊,
对
啊, 对 啊,
啊，省下来的钱当然就都招待学生了。
其实你还是省，因为你有个当地人带，你还
是
省。是
的，
对，而且你玩到很多可能当地人才知道的地方。所以这个各位同学，我们大叔中文募集，如果你们自愿当导游，免费让我们大叔教你们中文几天哦，赶快
灿叔啊，灿叔现在不是新马泰都对这个中国免签了吗？
免签了
也
啊，对对对对对，
我们有好多东南亚的同学离茶叔、灿叔比较近，对吧？
对，哎呀，不过
我觉得可以
旅游，感觉旅游一次，我感觉我要缓半年我才能缓过来，太累了。
那、我现在还在缓，因为真的有时候4点要爬起来坐5点的那个大巴。
其实我觉得最累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你特别是带一家子人出去，你要考虑酒店，酒店的地理位置、价格，你要不断的比对，然后再你要考虑当地到那边之后交通怎么走，还有吃东西怎么吃， 特别是很人一多特别麻烦，要考虑每个人的口味。
以我来讲，我这个人很懒，旅游我一定要有一个人带我，然后我只要去跟着走体验就好了。然后我觉得如果有一个学生如果有一个学生或有一个人会带我去旅行那就没问题，我就跟着走就好了，然后去体验就好了。
我也是，我也希望有当地人带我，真的会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我们大叔们要加油，就是大叔中文更有名一点，我们就有很多很多导游等着我们去。
好的，
我们做个旅游节目，大家来报名啊，成为我们的观众。
然后我们做那个 vlog 对，做 vlog， 各位同学你们都可能成为主角，对不对？
对，
okay， 好 ，OK， 那我们今天要这个Ben叔给我们分享这个东欧的旅程啊，那也希望这个Ben叔等到读完硕士之后啊，还会有更多的地方可以去旅，等着他去旅行啊。那同学们赶快底下留言，
对，给我一些推荐吧，
推荐名单哦。好，OK， 那我们就跟大家说再见喽，各位同学再见，拜拜，
拜拜。